第330集，没戏。
你几个意思啊？
方老板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来，过滤嘴朝下在机器盖上磕了两下，自顾自点上了。李和撇撇嘴，磕烟可不是为了特意把烟叶压紧实，这是故意秀呢。瞧，老子的烟带过滤嘴的。甲级牡丹烟，1元8毛钱，可没几个人舍得抽的。你几斤几两就来跟我说让出售厂子？凤凰是高档次人抽的，一些有讲究的人提个公文包，梳个油面头，再叼根凤凰烟，那气派的极了。李和故意哼了一声，从口袋摸出烫金色的中华，递给木烟，用他的那只高档火机给点上了。瞧瞧，老子抽中华烫金色的金中质，一包15块钱，洋气的不要不要的，也没你那么装逼啊。方老板，再来一根。李和拎出一根烟来，把烟盒伸过去。
啊，不用不用，手里夹着呢，抽多了有害健康。
方老板见到那中华也只得讪讪地笑道，一般红色中华就算是上档次了，一年限量产几千箱，不用外汇券到友谊商场你还买不着，在以前没涨价的时候他还能买一包用来摆个场面，现在从4.8块涨到了11块钱，对于他这种靠1分2分攒家业的人来说，那就更舍不得抽了。至于白色中华和烫金中华，也只是做生意这么多年偶尔见过那么一两个人抽。再看看那只在李和手里颠来倒去的打火机，更要掂量掂量人家身份了。方老板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想把你这厂子买下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啊？李和朝旁边的工人要了个凳子，坐下来等答复。方老板见木岩在旁边抽烟，眼不在心不在，就对李和说，
李老师啊，您这是开玩笑的吧？虽然我这厂子一个月赚的大差不差，可以比老师的工资高多了呀。
李和说，你开个价吧，只要你有心卖，多少价格我都给得起。
这么说吧，这个厂子呢是我靠摆摊卖书一点点攒下来的，虽然算不得下金蛋的母鸡，可一家子的生活就是这里出的，卖是不可能的。
方老板说得很决然，甚至有点傲气。李和笑道，我这么说吧，我看上的不是你这个厂子，我看上的是方老板你这个人。
咱们以前不认识吧？
这么说吧，我想找个懂印刷的人帮我开一家新的印刷厂。你现在这个厂子你还可以继续开，你可以交给别人管理。
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工？
李和说，怎么能叫打工呢？如果你愿意帮我，我可以给你股份，算咱俩合伙生意。方老板说，
这是让我左手搏右手了，你可真是好算盘呢。
你也知道，你的这些机器根本满足不了我们江府印刷的要求。李和还是尽量说出了实话，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最贵呀，谁让他缺人呢？
李老师，穆老师，教父的生意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谈，如果其他事情是真的没法谈。
方老板还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。
再说这印刷厂可不是你们小年轻想做就能做的。
李和对他这副奚落的表情当作没看见，也不想多说了。
大概是这方老板在自己地盘上做山大王做习惯了，哪里容得了别人指手画脚啊。跟慕言一前一后的出了印刷厂，慕言说，这下死心了吧。哼，没了张屠户也不知带毛主啊，继续找合适的人我就不信邪了。李和还是秉承着那句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两个人靠在摩托车旁边抽完一支烟，正准备走人，身后传来一阵喊声，
两位老板等一下。
喊住他俩的是个毛孩子，年岁不大，个子不高，瘦弱得很，头发没梳好，都是球在头上一团，一件灰色的衬衫不注意都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了。
是你们老板让你喊我们的？
李和记得这个毛孩子，印刷厂里的小工，刚才还朝他要了个凳子。毛孩子左右看看，然后才诺诺地说道，
不是我们老板喊你，是我喊你们。
哦，有什么事吗？
咱可以往前面去点说话吗？我怕我们老板出来看见了不好。
毛孩子带头往前面走，回头示意两人跟上。李和跟慕烟也就好奇地跟了上去，骑着摩托车放慢速度跟了毛孩拐了几个弯后，有树林遮挡也看不见了印刷厂的厂房。
在这停下吧，有什么事儿你说。
毛孩擦了擦头上的汗水，小声地问道，
你们是不是要开印刷厂？是不是要找人啊？
李和笑着说，
对啊，
刚才毛孩离那么近，听见很正常。
那你们看我行不行？
李和见他这副瘦瘦弱弱的样子，怀疑地问道，
你？
我在这个厂子做了三年了，机器我都懂，技术我也懂，绝对顾不了你的事儿。
毛孩急忙地说道。
李和摆摆手笑着说，我不是怀疑你的本事，你这才多大呀？
他再确认也不想用童工，这孩子看着像未成年呢。
我二十了。
嗯？李和怀疑地摁道。
十八。
毛孩又改口了。
十八，
慕言都跟在后边笑了。
十五，这次是真的，我真的十五了。
毛孩慌乱躲开两个人直勾勾的眼睛。
我可以拿户口本给你们看。
李和说，那你十二岁就在这家厂子做了？
是的。
那我也不能用你。李和笑着说道，你这还小呢。
我不小了，别人会的我都会，别人不会的我也会，你信着我吧。
慕言拍拍身上的灰层，和气地问道，
你哪里人呢？怎么不去上学了？
我高碑店的，家里穷，没钱上学了，主要是我也考不上。
毛孩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李和问慕言，高碑店我记得是河北省的吧？
啊，跟房山区挨得很近的。
李和问毛孩，你这么小出来打什么工啊？
慕言说，
这姓方的也太不是东西了，这么小的小孩也敢用。
不是，方老板待我很好，没他收留我就没地方去了。
毛孩急忙辩解道。
李和问，那既然对你很好，你为什么还来找我们呀？